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广论的缘起性空的错误的地方。那我们之前讲过说，要讲这个错误的地方的话，我们打算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说，所以必须要建立大家关于修行的修行大方向的正确之见。那我们上次说到说修行的两个大方向，不外乎是要证解脱果，或是要证佛菩提果。前者就是要证阿罗汉，后者就是要成佛。那前面的讲次里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是要走解脱的这条路的话，那显然就必须要按照佛所开示的种种解脱的果位。朝着那个方向去修行才是对的。那么这个解脱的果位里面呢，很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证出果，而证出果就必须要了解到，第一个要了解到我见是什么东西，如何去断我见；第二个必须要了解到说，这个修行解脱的修行到最后证了阿罗汉果，入无余涅槃之后，这个无余涅槃呢，跟一般所谓的人死后灰飞烟灭的那种断灭论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就是我们在以修行有解脱作为这个修行的方向的时候，所必须建立的正确的知见。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次约略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以成佛作为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知见呢？那当然要成佛这条路呢，要学的事情非常非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原因。那可是我们呢，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来说，我们必须要先为大家讲解清楚。也就是说，一般的初学者有一部分的初学者在学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大圣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说，这种初学者是有志于大圣的修学者。那这类型的这个修学者，有一部分的人，那在接触到大乘佛法的时候，比方说看到《心经》里面讲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看到这些《心经》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雀跃欢喜。可是如果看到《阿含经》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呢，要告诉大家如何修行来呢？断尽了这些对于三界一切的爱，乃至于说最后要如何去入无余涅槃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不欢喜，就不喜欢。那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呢有两种重要的差异，一种就是呢，他确实累世的修行已经确实就掌握大圣修行的真意了，所以在这一世再来修行的时候，他可以直接跳过二圣，直接来修大圣的佛法。但是也有另外一类型的人呢，其实呢，并不是真的这么了解大圣的佛法，那只是因为说对于大圣的佛法的文字非常的高兴，对于大圣佛法这种深妙的义理也觉得非常相应，所以就直接忽略二圣佛法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事情。那对于后者，这些初入门的人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在《法华经》里面，二圣其实呢，二圣的法其实只是从大圣佛法里面所分出来的，为了众生的根器而施设的方便修行之门。那这个部分表示说，所有一切的佛法其实就是一圣的佛法，它其实就是大圣佛法。那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也表示说，既然一切的法都是大乘佛法，那也表示在二乘法里面谈到的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这些人，这些个事情在大乘佛法依然是有的。特别是二乘的谈到的正出果这些事情，对大乘的行人来讲也是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说如果您是初学佛法的话，那建议您千万不要呢，把二圣的讲的这些断我见我执、断正出果的这些道理呢，弃之，把将之弃之如敝屣。因为大圣即使是学大圣法，这些部分也是您所必须要成就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大乘法里面屡屡提到证悟实相的事情。那所谓的证悟实相，当然就是证了大乘菩提里面这个一部分的真实的样貌。就佛经来说，谈到的证悟实相这件事情的话，它不是只有了解名相而已。其实呢，佛经讲的证悟的事情，必然有真实的受用。那么这个真实的受用，在许多初入门学佛的人来讲的话，这个真实的受用其实就是真实的解脱受用。那么这个解脱的受用跟解脱道里面谈到的这些修行上的受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所以我们要勉励大家的是说，即使是证悟实相这个部分来讲，它绝对不是止于名相而已，它必然有真实的解脱受用。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先必须为大家建立的正确之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广论上面所讲到的这些缘起性空它的落处。那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引用一段文字，就是广论416页，这个文字是这样子的：诸缘起法即是无性，但因缘故，若法有性，则无因缘亦因恒有，然非如是，故无自性，故说为空。如平一等自性虽空，然能受取密水乳糜，即能遮蔽风寒日曝。好，这是第一段。那按照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讲，在这个文字里面，大家首先看到缘起法这件事情。那在广论里面，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本书里面，整本书所谈的缘起法这件事情，谈到的都是众缘和合，叫做缘起法。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是真正在佛教里面谈到的缘起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比方说，这个缘起法可能是用来解释我们呢众生的有情生命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的道理，这是一种的缘起。那另外一种的缘起，就是解释我们的心事运作的这心事运作的道理，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缘起。那再来的一种缘起，就是解释气世间的万物生成流转的原理，这个也是属于缘起的一部分。那不过在广论这本书里面谈到的缘起法，它的意义其实非常单纯，讲到的就是凡是由众缘和合所生起的，就叫做缘起法。那他说诸缘起法即是无性，无什么性呢？没有什么性呢？没有自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广论里面谈到的自性这件事情自性讲到的就是单独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我再说一次，广论里面谈到的自性就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叫做自性。那既然是谈到自己独立存在的话，当然就不是众缘和合所生。所以他这一句讲说待因缘故，待因缘故就是无性，接下来又讲说若法有性，则无因缘亦因恒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一个法它有自性的话，那么因为刚才给大家讲的定义就是自性，就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性质的话，显然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因缘而促使它升起，因为它就是自己独立恒在。那另外一个，因为它自己独立存在的原因，所以呢，它也必然不会变化。因为凡事呢，这个变化这件事情，就是在变化开始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因缘的因素参进里面，才会有变化。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缘参入其中的话，那么自性就永远是维持那样子自性。所以说，无因缘亦因恒有。但是呢，后面说“然非如是”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两句告诉我们，就是说，所有一切的众缘和合的法必然是没有自性的。因为呢， 这些如果一个法有自信的话，那么它就会恒有，它就不会随着因缘和合而变化。但实际上我们现见呢，所有一切的法它都是随着因缘而变化的。好，那所以呢，所以我们说呢，按照他这个论点呢，只要是众缘和合的法它就没有自信。所以呢，接下来他说呢，故无自信，故说为空。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整部广论里面谈到的空，空这个字呢，它的定义也非常单纯，空就是无自信的意思，而自信谈到的就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所以空在广论里面的定义就是没有自我独立存在的性质，叫做空。好，那接下来他继续讲说，虽然是如此，自信虽空，自信虽空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自信，那么可是呢，我们现见呢，如同我们可以装水的瓶子，或是可以我们穿的衣服等等，那这些瓶子或者衣服呢，现见它有现实现象界里面呢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后面一句解释的是这样。那么关于后面一句的解释呢，我们再引广论的另外一段来给大家看。在广论的420页到421页里面有说，为乙若无自信，则全无法于性空之功，全无安立因果之处，故堕断边。若许有法，必许有信，则不能立因果如幻，实无自信，现似有信，故堕长边。广论呢，这一段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在广论里面他主张的是说，一切的万法呢都无自信，都空。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大家说，广论里面的自信讲到的就是说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既然这个根本的定义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显然一切的缘起法必然都没有自信。但是呢，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是众缘和合所成，所以说呢，他的主张就是世间的一切法都无自信。可是我们现前呢，明明可以看到现象界里面的万法呢，它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存在。比方说杯子的作用、瓶子的作用，显然跟衣服的作用就不一样的。那么为了把这一部分的这个现象界的作用的事情也圆满解释，所以在广论里面他有特别强调，就是说我所说的无自信并不是一切都没有的意思。他说他的意思是说，我只是说他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因为他是众缘和合所生，但是在众缘和合所生之中仍然会看到他有种种的作用现起。同样的，他后面呢一段又继续说，那我所说的世间现象界的所有的法他们都是有的，但是呢并不表示我呢就是广论的这个作者宗喀巴了。他说呢，世间上我主张世间的法是有，但我并不是说这些有的法就等于是有独立存在的性质，因为一切的法都是众缘和合。那他的有是所谓的无自性的有，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如此的众缘和合而现有相，所以它呢叫做实无自性，现似有性。这件事情呢，对于宗喀巴自己来说的话，他呢认为说，这样子的话，我只要主张一切的万法都是无自性，但是在现象界里面的作用，它呢都一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存在，这样子的话就不堕断不堕长。好，这是呢广论里面的主张。从广论里面所说到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广论里面主张的这个缘起性空呢，讲到的性空，性就是自性，所以性空讲到的就是无自性，也就是没有独立存在的自己独立存在的性质。然后呢，那从这个无自性呢 他们也推演到说，所有一切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些讲法，包含说不断不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等等，那他们呢都用无自性这个方式去推演。比方说，他说为什么诸法是不断不长呢？就如同刚才我们引给大家所看到的广论上面的字，他说我只是主张它没有独立存在的性质，但是我并不是主张它一切的作用都没有，但是它在作用之中也是一样，每一个作用都是众缘和合所成，所以你不能说这里面有任何的自性存在，所以这里面呢并没有长的这一边，就是恒长的那一边，因为在作用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众缘和合不断的在留住生灭而有作用，所以呢不会说我并没有主张所有的都是恒长的。那相对来讲，我不主张恒长，我也不主张诸法会断灭，因为呢在众缘和合的这个时间之流当中呢，每一个法你可以看到呢，它前后刹那这个作用宛然，好像它们就连接在一块，所以那就这个宛然存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它们呢也不是像一般人所主张的断灭这样来说，所以整部的广论透过无自性的这个根本的主张，它就来说我可以来融通一切大乘佛法里面讲到的不断不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乃至于种种所谓的诸法实相，那么他们都觉得所有一切都回归到无自性，就全部贯通了。这个就是广论的关于缘起性空的主张。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缘起性空这样的主张呢，大家刚才经过我刚才的这个解析之后呢，相信大家多少会觉得说这样讲好像也有它的道理吧，因为所谓的无自性然后推演到不断不长这件事情，您可能脑袋里面就会有一份想象，比方说就好像我们看水流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个潺潺的流水的时候，以某一个点固定某一个点去看流水的时候，那么这个流水因为它不断的流动，所以在您所关注的那个点上面的时候，请问这个流水是恒长的状态吗？当然不是，因为它不断在流动。那可是对您所关注的这一个点来说，它是一个断灭的状况，它是一个断灭的这个状况吗？当然也不是，因为您线下就可以看到，在关注的点这个点上呢，您会看到呢，这个潺潺的流水呢，它仍然有不断有水流通过您所关注之处，所以就这一点来看的话，不断不长似乎在水流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成立的。同时呢就水流的部分来说的话，因为它不断的流动，所以是不是刚好也符合广论里面所讲的它是众缘和合，所以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而不变的性质，看起来似乎一切呢都蛮合乎想象，甚至也蛮合乎逻辑的，不是吗？可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想一想，从这个方式呢，上面的这个讲法呢，在理论上面有根本上的很大的这个缺点，就是说呢，这种的讲法呢，从头到尾都是在现象界，在六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层次来说，实际上呢，深入的解析的话，在理论上面是说不通的事情。这个呢，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在正觉同修会的其他亲教师关于之前的这个法界卫星的录影里面谈到缘起性空这个部分的时候，大家呢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在理论上面的重大缺陷是什么。那如果在理论上面有重大缺陷的话，显然之后在修行上面的话就会碰到瓶颈而过不去。好，那不过我们今天讲说，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讲，我们先问大家，在广论里面主张的自性是所谓的独立存在的性质。现在我们问大家，当我们在学习广论的这部分的时候，比方说您要透过这个学习修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问问自己， 所有的修行不是都应该有修行的目标跟修行的意义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好，现在问大家说，广论主张的这种的自信，也就是说独立存在的性质，这个事情有没有修行上的意义？好，现在请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大家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以大家呢修行人最容易感受到，假设我们家有一只精致的瓷杯，我们对这个瓷杯呢非常非常的爱不释手啊，生怕呢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瓷杯打破了啊。假设您家里有这样的瓷杯的话，那么您应该呢，如果您入佛教来修行的话，应该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瓷杯呢有非常深重的执着，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贪。好，现在呢请大家仔细，好，我们先把理论的层次摆一边，我们先看看实际修行的意义上来讲。请问大家，那假如说您对这个慈悲有这么深重的执着的话，那请问大家，您在内心深处知不知道这个慈悲终究有一天会打破呢？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请问您认为这个慈悲是永远不会打破，永远不会改变的吗？乃至于上面的瓷器的瓷彩都永远不会改变吗？好，相信呢您的心里面直接浮出来的答案说，当然这个世间呢，当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维持恒常不变。好，您刚刚听到了，您应该心里很清楚，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维持永久恒常不变。可是请您直接探寻您的内心，虽然您说您也认知到世间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恒常不变，可是您对于这只慈悲不都还是一样的贪着深重吗？您虽然知道说终有一天这个慈悲终究会毁坏，可是您觉得说只要在我手里，我尽力的把它维护住啊，保得它不会毁坏，那就俨然我呢就好像心里面的有一块呢就充实了起来，从此之后你就觉得生命很有意义的，这个就是典型的贪着啊。那这个贪着跟您认知到这个慈悲并非永远恒常不变的这两件事情，您有没有开始察觉到说这两个认知是同时存在在您的心中呢？也就是说您一方面同意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恒常不变，可是另外一方面您该贪的还是照样贪，不是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至于它的细微之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解析。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